大家请默祷。阿们。奉主耶稣圣名，现在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要道。我们上一次谈到耶稣这个主题，耶稣这个主题里面我们谈到第五点，耶稣的复活。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罪死了，可是按照他自己所预言的，第三天又复活了。那耶稣的复活不只是圣经的指示，他自己也说了，后来他复活了，有很多的门徒看到了，包括我们所讲的抹大拉的玛利亚，耶稣的使徒彼得，还有天使看守坟墓的拼丁，以及后来蒙召的使徒保罗，他们都做过看到复活的主的见证。可见这个复活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到底这个复活它的结果又怎么样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对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必要的结果，有什么效果？好，从这个课本里面呢，我们再来一起看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今天信仰的影响是什么。第一个，耶稣的复活要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。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，按圣上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这里讲啊，耶稣基督复活是用这个复活的大能来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。本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，神让他道成肉身到世界来，为的是要拯救人。但是还是有很多硬心的人呢，就是不相信，不止不相信，还把这个神的独生子、人类的救主啊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主耶稣虽然在世传福音的时候，用很多的方法来表明他就是神，但是总有一些人啊，还是半信半疑，不相信。那么现在他未死之前，他自己就说了，我被埋葬了，第三天还要复活，这件事就非同凡响了。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要再复活，这个是关系到啊千千万万人的信仰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，因他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他能够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不被死所拘束，证明他胜过死亡，证明他在世所传的福音是真的，证明他所说的话句句都应验了。所以他从死里复活，以这个大能来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就是神，好像人的儿子是人一样的道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以复活来证明他就是神。第二个，把死挥去，彰显永生。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四节，五十四节，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， 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呢？啊，这句话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那么他就得胜了死亡，得胜了罪的权势，得胜了死的毒钩。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确实是非常重要。再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，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十节，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，他已经把死废去，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耶稣的复活就是把死废去，因为他战胜死亡。既然这样子，就是要借着这种福音啊，复活的道理来证明他能够把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是要显明那不能朽坏的生命。第三个，要证实大审判必来临。使徒行传十七章第三十一节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审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神本来就是审判的主，因为他是宇宙主宰，神是审判的主，他要审判天下，却还是有些人不相信，存着疑惑的心。那么神老早就已经定了日期，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天下。假定耶稣基督死了，永远在坟墓里面没有出来，那他怎么能够审判天下呢？所以现在基督复活了，他从死里复活，证明神要设立他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件事是绝对可信的。因为神早就预定耶稣基督要来审判天下，如果他没有从死里面复活，他怎么有资格来当这个审判的主呢？所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，这里说要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今天普世万人要相信神就是审判的主，要相信神设立耶稣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这件事是绝对可信，而且即将到来。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让这个主耶稣要来审判天下这一件事显得更宝贵更真实，让人毋庸置疑。最后，基督的复活也证明信徒将来一定要复活，因为连耶稣基督都没有复活了，那么信徒怎么复活呢？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三节，这里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对的，假定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那么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死人复活的道理啊，完全就可以不相信了。圣经一再强调，将来啊，不管好人坏人，都要从死里复活，然后来接受审判。假定耶稣基督没有办法战胜死亡，他没有办法从死里面复活，那就没有死人复活这一件事。死人既然没有复活了，那信徒当然就没有复活，那信徒没有复活，那我们得救又有什么盼望呢？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也要证明相信他的人有一天 也一定要从死里复活。那当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得到属灵的身体，得到属灵的荣耀，那个时候我们就要与基督一同作王，享受最大的荣耀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真的是事关重大，是我们信仰上的一件大事。难怪啊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建设了真教会之后，许许多多的见证者、传道人、使徒，他们宣道的主题，他们讲道的主题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。虽然传这个复活的道受了很大的逼迫，甚至有生命的危险，他们还是坚持要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做非常确切的宣告，非常正确的宣告，让大家能够相信。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。主耶稣升天，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。耶稣的升天是一件事实，尤其在当时，许多门徒、许多加利利人都看到了。路加福音24:50，路加福音24:50说，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，就举手给他们祝福。正在祝福的时候，他就离开他们，被带到天上去了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大约有10天左右，与门徒在一起。常常在门徒聚集的时候，忽然显现给他们看。到了大约10天之后，40天之间，主耶稣与门徒同在。后来他要升天了。主耶稣要升天的时候，就举手啊，为他的门徒来祝福。当他举手为门徒祝福的时候，忽然呢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了，然后他就被接上升了。所以《使徒行传》1:9-11说了这些话，他们正在看的时候，耶稣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，加利利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啊？就是耶稣给门徒祝福之后啊，他们还在谈话的时候，忽然天使出现，然后有一朵云彩就把耶稣在门徒的面前这样接上天去了。门徒看到主耶稣坐着云彩上去，他们正在定睛望天的时候，这两个天使对他们说了这一番的话，你说你们看他怎么样往天上去，将来还要怎么样再来。所以耶稣基督升天，这是当时的门徒全部都看到了，而且两位天使也出来证明他被接升天了。所以既然这样子，天使所说的话，怎么样升上天，将来还要怎么样再来，这一句话绝对会应验。那么在圣经里面就说了彼得前书3:22说，耶稣已经进入天堂，在神的右边，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。希伯来书4:14也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 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所以耶稣的升天呢，对我们道理的持守也是很重要。因为耶稣升天呢，他得了所有的权柄，他得了大尊荣。那么对我们今天呢，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件事，更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。所以耶稣的升天也是事实，因为这么多人都看到，因为圣经也是这样记载。那么耶稣的升天又跟我们发生了什么关系呢？第一个，要使人知道神的大能。真的，神的大能才能够让基督升天啊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，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这里啊，保罗在谈到基督的复活跟升天，尤其谈到升天的时候，他说现在已经在神的右边，那么他的尊荣、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一切执政、掌权、有能、主治的，不但是今生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。所以升天的结果证明神的大能，让基督能够真的升天了，也显明耶稣基督现在是执掌大权啊。所以第二条说，执掌天上地下一切的大权。当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啊，这些一切大权呢、都赐给他了。看马太二十八章十八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假若耶稣没有升天，这一切大权他还是不能掌握，因为他仍旧在地上。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然后他升天了，那么天上地下所有的大权都掌握在耶稣手中。弗利比书二章第九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、地底下的，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所以主耶稣的升天呢，就关系到这个执掌大权。感谢主，我们所相信的耶稣，他不但是从死里复活，他也活生生的驾云升天，让我们确信他现在在天上，让我们确信天上地下所有的大权都掌握在耶稣的手中。第三个更宝贵的就是，他升天了才能够降下应许的圣灵。所以当主耶稣升天的第十天，升天以后的第十天，也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呢，圣灵就透过门徒在祷告的时候降在他们的身上。主耶稣升天之前跟门徒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，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得着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门徒就遵照主耶稣的吩咐，一步也不离开耶路撒冷，他们天天的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。到了第十天，就是五旬节那一天，他们仍然一样的聚集祷告。忽然间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充满了整个门徒所住的房子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了，就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， 也就是圣经所说的舌音，我们现在讲的灵言。假如耶稣没有升天，圣灵就不会来，因为耶稣明明说的，我若不去他就不来啊。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。所以耶稣升天跟圣灵的降临是有绝对的关系。所以当门徒啊在依依不舍的时候，舍不得主耶稣离开他们啊，当然了，要升天更是舍不得。但是主耶稣明明说过，我去是跟你们有益的，因为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会来，我去了就一定差他来。果然不错，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呢，圣灵真的来了，就是保惠师就降下来。所以主耶稣还没有离开他们之前，就告诉他们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过不了几天你们就要受圣灵的洗。那圣灵就是保惠师，就是天父，借着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这个圣灵呢，不是任何人可以得到的，乃是你们这些啊天父所爱的人才能够得到啊。所以耶稣的升天呢，啊，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圣灵降下来。那么这个升天的耶稣，为了迎接主，这个迎接圣徒审判世界，有一天他还要在荣耀的光里面呢来显现，有一天他还要再来。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说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这位升天的耶稣啊，为了要拯救他的门徒，就是迎接那些信耶稣的人，同时按公义审判天下，所以他必须再到世界来。这个就是主耶稣二次再临。所以耶稣的升天啊，关系我们这么多的事，我们应该啊要相信主耶稣真正的升天了。因为我们今天大家也领受圣灵的，圣灵就是证明耶稣已经升天了，所以圣灵就被拆下来。那既然圣灵来了，我们也相信有一天耶稣还要二次再临，那个时候啊，要接我们回天家，同时审判这个不义的世界。以上啊，这个是有关耶稣的升天。很多人呢、不知道耶稣就是神，他们以为耶稣是人，没有错，耶稣是人，而且是真人。可是不要忘记，如果耶稣只有是人而不是神，那么跟我们就差不多了。因为主耶稣的外表啊，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，耶稣的外表啊，也不是生的什么奇形怪状。其实耶稣是真人，可是不要忘记他也是真神。因为他是真神，所以他才有能力来拯救我们。那么耶稣是真神怎么证明呢？从以下这些圣经呢、说明，我们知道耶稣确实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独一真神就是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所以今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也等于认识这一位差他来的真神，因为耶稣就是真神。那从底下这几样的说明呢、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确实就是这位真神。第一个， 他享有真神的名称。假如他不是真神，他就不可能有这些跟真神类似的称呼。第一个，神是首先的，也是末后的。那么主耶稣也是一样，约翰看到主耶稣，看到异象，他很害怕，好像要死掉了。约翰第一章十七，启示录第一章十七节，这个时候耶稣就用按手右手来按着他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”神才能够称为首先末后的，但是耶稣基督他明明的告诉约翰说：“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”神是阿拉法，神是俄美甲。那阿拉法、俄美甲也是初，也是终。耶稣自己说：“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美甲，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全能者。”啊，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，也是这样说。啊，还有其他，在二十一章呢第六节，二十二章十三节都是这样说。主耶稣自己说：“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美甲。”那阿拉法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，俄美甲是希腊字母的最后一个字。只有神才能够称为阿拉法、俄美甲，但是耶稣就是神，所以他说：“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美甲。”神就是我们的主。但是圣经里面说耶稣就是主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，这里说：“所以啊，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”神就是主，他是主人，他是掌握一切的。但是传道人说，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，为你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所以耶稣也是主。第四个，耶稣就是以马内利。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，先知预告说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而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圣经呢指着他说，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三节说：“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。”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啊指着耶稣这个名字说，他就是以马内利，也就是他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个人。所以从这个以马内利的称呼，我们也知道耶稣确实是神。另外圣经里面呢，很多地方都说耶稣是真神，耶稣是真神。好像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都说他就是真神。你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说：“论到子，却说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。”明明在论子，就是论耶稣，可是却说神啊。当多马看见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从内心里面喊出一句话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啊，所以当时的门徒也认为耶稣就是真神，所以他们在呼喊的时候就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从这几个情形来看呢，我们的主耶稣他真的享有神的高贵的名称。第二点，耶稣是真神，就是从他有神的属性来判断。耶稣确实是真神。 那么耶稣有什么神的神性呢？简单的说，有三样，就是全能、全智、全在。神是全能、全智、全在的。那主耶稣在世上的表现就是全能、全智、全在。先谈耶稣的全能，因为神只有神是全能的，但是耶稣也是全能的。他能够医治病人，严重的病人他可以医治他，他可以叫死人复活，这个是人办不到的，只有神才能够办得到，因为生命在神。他能够制服魔鬼，我们人啊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神有这个能力，神可以制服魔鬼。那耶稣就是神，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能够把魔鬼制服了。就好像我们今天相信耶稣的人，靠着耶稣的名也可以把魔鬼制服。神能够支配万物，因为万物是他创造的，所以他能够支配，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跟这个一样，耶稣就是神，所以他能够支配万物。主耶稣能够支配万物，来证明呢，他就是真神。那这个支配万物啊，包含很多事，比如说他止住风和浪，叫风停了，浪静了，或者是说他能够走海面，行走海面。或者是说他能够咒诅无花果树枯干，这些啊都在证明耶稣能够支配万物。那可见他就是神，因为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可以支配万物，而耶稣就是神，所以他可以支配万物。还有他可以托住万有，神创造万有也能够托住万有。那耶稣就是这位神，所以今天他能够托住。那因为他能够托住，所以你看我们看着星球不会掉下来，因为神把它托住了。我们看着海水不会越过界限，不会漫到我们这边来，因为我们地球是椭圆形的，有海洋。海洋为什么到了海岸边就停止呢？因为神管理，神托住。耶稣基督能够托住万有，还有耶稣能够掌握大权。这个掌握大权呢，证明他是神。如果不是神，他就没有资格，没有能力可以掌握大权。所以从以上这些事实，让我们知道耶稣有神的属性，就是全能的属性。第二个，耶稣他是全智的神，全能就是无所不能，全智就是无所不知。主耶稣他知道人的过去，过去做了什么事，耶稣知道。约翰福音第四章记载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跟耶稣谈到，因为耶稣要向他借水来喝，他说我们撒玛利亚跟你们犹太人没有来往，你怎么跟我要水呢？耶稣说，如果你知道这个要水的人是谁啊，你会早给他，你因为他的水可以解渴，永远不再渴，不必来这里来取水。妇人说，先生啊，那请你把那个水给我。他说好，那么你去叫你的丈夫也一起来。他说我没有丈夫，耶稣说没有错，可是你现在已经有五个，这五个不是你的丈夫，但是也都是你的丈夫。那个女人吓了一跳，原来主耶稣知道他过去所做的事，也就是他跟五个人呢有了来往，有了性的关系，这些事是很隐秘的，但是耶稣竟然知道了。所以主耶稣知道人的过去，主耶稣也知道人的意念。有很多在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些法利赛人文士 他们都在内心呢，在想耶稣怎么这样说话，怎么乱讲话呢？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，所以就说：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为什么说我怎么样怎么样呢？你看，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在内心所想的，耶稣都给他点出来了，所以主耶稣不但知道人的过去，你现在在想什么，他也知道。耶稣还知道人的未来，人以后要发生什么事，或者是现在在下一步要发生什么事，他都知道。所以圣经里面呢，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呢，主耶稣就预先的先讲出来了。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五章，主耶稣叫门徒啊，把船开到水深之处。水深之处啊，因为当时啊，彼得已经在这个地方整夜劳力，没有打着什么。但是耶稣说：“你再下网吧。”他就下网了。结果圈住了许多的鱼，那个网啊险些裂开了。主耶稣知道刚刚彼得打鱼啊没有鱼，可是现在鱼来了，他知道鱼要来了，这是未来的事。所以很多事情呢，在还没有发生之前，主耶稣已经知道了。这个就是因为他是全知的神，他知道近处的事，他也知道远处的事。所以拿但业啊，在无花果树底下所做的事，主耶稣都看到了。很远的地方没有人看到，他看到了。所以他就是智慧的源头，他是知识的根源。从这些事知道耶稣是全智的神，是无所不知的神。第三个呢，耶稣是无所不在的，无所不在啊，无所不在。主耶稣虽然来到地上，可是他仍旧在天上，他可以同时在地上，也可以在天上。所以他说，除了来到地上，仍旧在天，没有人升过天。耶稣从天上来，他人在地上，可是他也在天上，因为他无所不在。他又对门徒说：“你们当中有两个人呢、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任何地方，只要有两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，主耶稣都与他们同在。不只是同在，还要住在他们里面。为什么主耶稣可以住在他们里面？就是接着他所赐的圣灵。所以，耶稣基督赏赐圣灵给门徒，就是与他们同在。”就是住在他们里面，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说，耶稣基督就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耶稣基督就是这么一位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神。所以我们说，耶稣就是神。第三个，耶稣有神的职分，神可以创造万物。那圣经说，耶稣造了万物，耶稣造万物等于这位神创造万物，因为不是两个神，就是同样这一位神。所以耶稣有神的这种职分，可以创造万物。除了神以外，没有人可以赦罪。而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，常常说：你的罪赦免了。为什么他可以赦罪？因为他是神嘛，所以他可以赦罪。为了证明他有赦罪的权柄，所以他可以叫那个人呢、病中活好起来。好像那个瘸腿的不能走路，耶稣说：你的罪赦免了，然后说你站起来行走。主耶稣有审判的权柄，审判权在神，但是主耶稣他可以审判，可见他就是神。还有可以叫死人复活的荣耀，因为生命在神，能够使人复活的只有神。那耶稣基督他能够叫死人复活，所以他就是神。从这个有神的这些种种的职分来看，耶稣真的就是这位真神。 最后一段，这里谈到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。这一段呢，我们读读看就好了。因为旧约的耶和华，他有很多的属性，他有很多的能力，他有很多特殊的工作。那么耶稣基督跟旧约的那一位耶和华神是一样的。第一条，耶和华是造物主，从创世纪第一章、以赛亚书四十二章、尼希米记九章可以看出来。那耶稣呢，他也是造物主，约翰福音第一章、哥罗西书第一章、希伯来书第一章都再再声明耶稣就是造物主。第二，耶和华是救主，以赛亚书四十三章、何西阿书四十三章说 耶和华是救主。那耶稣也是救主，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彼得说得好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只有耶稣这个名字。所以耶和华是救主，耶稣也是救主。第三，耶和华是王，诗篇第十篇九十六篇强调耶和华是王。那耶稣也是王，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。第四条，耶和华是荣耀的主，耶稣也是荣耀的主。第五条，耶和华是万神之神、万主之主，耶稣也是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。再再都在显明了，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。第六，耶和华是生命的主，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的主，他本身有永远的生命，他可以叫人有生命。最后一条，耶和华是首先的，是末后的，耶稣也是首先末后的。从这几个旧约耶和华的声明名称，在对照主耶稣的名称，完全符合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那个耶和华神。所以从这几方面来表达，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真神。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，不是拜人，也不是拜圣人，他是道道地地的、真真实实的、独一无二的真神。哈利路亚。好，这一节我们到这里，请大家默祷。阿门。